请继续收听评书《千山传奇》。
书接上回，龙泉寺的老方丈宗云去了一趟北京，哎呀，回来之后人气这人脉大增，五大禅林太有名望了，这一下引来灾祸。有一个土匪头子叫镇山虎，原来可能大伙知道他姓孙，他是个兵痞出身呢，也就是个逃兵，一来二去不干好事，就变成了贼，纠集了五六个人打家劫舍，什么坏事都干，结果越滚人越多，他这帮头子也越来越大，现在居然发展到50来人，还都有马，也叫马贼呀，出没无常，来无踪，去无影，防不胜防。你就报了官，官面派了人查，他早跑没影了，上哪儿抓他去，就成了当地的隐患。尤其是五大禅林对他们很有吸引力，他们发现这庙里头有油水，肯定哪个有钱的人不时的一回，就不定多少两银，在这儿能发笔财，因此这些年没少到千山来抢劫。今儿个又来了，这天的晚上月黑风清啊，夜深人静，宗云和尚正在打坐的时候，还没等休息，就听见外面马褂銮铃的声音由远而近。听着声音来的人还不少，宗云和尚提高了警惕，就做好了防范。书中代言他怎么防范呢？这和尚啊也不傻，哪个庙上的和尚都会两下五八抄，就拿龙泉寺来说，50多个弟子，每个人都会武艺，有个3-2个人到不了近前。那么和尚不准使杀人的武器，皮鞭棒子这还是有的，另外五大寺还有一个通讯的信号，这事儿挺绝呀。什么信号呢？这种东西叫木鱼石，这木鱼石据说这种石头传的声音是最远最长，声音清脆，外人不得而知。在龙泉寺就镶着这么一块，比方说发生意外的情况，和尚见识不好，要敲响木鱼石，梆梆梆，外人听不见，是五大寺的和尚都知道，值班的和尚就能听见，哦，知道有紧急情况，马上抄家伙支援，一家有事，五家增援，力量就大了。所以说宗云和尚事先做好了准备了，下达了通知，五大禅林也做了这种准备。今天晚上果不其然，镇山虎来了。这镇山虎在山口外的下了马，有专人看守着马匹，他手下带着40来人，各拿器械刀枪棍棒，一直到了龙泉寺的山门，咣咣咣咣咣咣，开门开门，我来了，咔哐哐，狼哭鬼嚎，就不是好动静。宗云知道躲不过去这一关，做好了准备，敲响木鱼石，下达指令，通知各寺院。另外呢，来开门，用拖的办法想把它稳住。宗云打开庙门往外一看，好家伙，神头鬼脸好几十号，你说这帮人能有好模样吗？歪戴帽子，斜瞪眼，各拿着凶器。这镇山虎走到头前，嘿嘿冷笑了两声，嘿嘿嘿嘿嘿，哎呀，我说老佛爷，恭喜你呀、啊！ 你大喜呀，你发了财了，我特来祝贺。绿林好汉，外面非是讲话之地，请到院中一谈，我正想拜望，走。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，这帮贼人到了头道院，他们喝了口水，把嘴巴头一抹，我说老和尚，哎，长话短说，我们来得急，走得也快，达到了目的，我们马上就走，二话不说。老和尚，发财是真的吧？阿弥陀佛，请问好汉，这发财二字从何而来？嘿，跟我玩这套一根楞怎么的？啊，谁不知道啊？你们去了一趟北京啊，皇上都捐了钱，哎，5000两。另外还有金佛，还有佛经，你们这脸露大了，这事儿能瞒得了我吗？咱们实话实说，那佛经我们不要，它值多少钱我们也不要，我们也看不懂，也不研究那玩意儿，我们不要。那金佛那值了俩钱儿，我们也不要，留到你们在庙上烧香赚钱。你看我讲道理不？我就是缺现银。这么办得了，皇上赐给你们的现银，这我感兴趣，你把这个银子过过数给我，我转身就走，咱们二一天做五，怎么样？你同意不同意？大和尚心里这个恨呢，但是宗云和尚不敢得罪人家。阿弥陀佛，好汉你是知道的，这现银5000两是皇上捐赠的，这是布施佛爷的钱，修藏经楼钱，我岂能敢动用？我要动用之后，我脑袋就保不住了，这个钱是分文不能动呀。给脸不要脸呢、啊、我宗云呐、啊，你白活了，你认为这皇上能要你的脑袋，难道我就不能吗？我现在就送你回老家上西天，你同意不同意？这帮贼在后头都喊，怎么样，快说，快给答复。宗云老和尚忍之又忍，为什么呢？发出信号去了，五大寺别的人还没来，人手不到齐了，不敢伸手，惹不起人家，所以说宗云还往下拖。阿弥陀佛，好汉英雄，你高抬贵手，是我万万做不到，您提别的要求咱还可以通融。放屁，别的要求没有，就是要钱，你不给对不对？不给我们自己伸手，来呀、啊、放火把庙给他烧了，叫的连个王八窝也没有，把钱的带走，动手，把藏经楼什么大殿二殿都给他烧了。他们光咋呼没动手，为什么呢？不愿意闹翻了，有一线之路，达到了目的的拉倒，所以说干咋呼没伸手。老和尚宗云也采取办法，还是一个字拖。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，各位好汉高抬贵手，此事做不得做不得，造孽造孽，我佛慈悲，阿弥陀佛，少念这玩意儿，我不爱听，你信我不信，还是不答应，对不对？哈哈，我看出来了，王八吃秤砣，你铁了心了。弟兄们别留客气，先把正殿给我点着了啊，扎实，真有几个小把火点着了，直接奔正殿就来了。冲进大殿，大殿里头有什么呢？木质结构的，都离不开木头，有幔帐，那幔帐是沾火就着，他们伸手把幔帐点着了，那火势一起，那可了不得，那就完了， 再看庙上这些僧人都红了眼睛，忍无可忍，师父打了吧，师父打了吧。宗云一看不打不行了，造孽造孽呀，杀恶人即是善念，我佛原谅，动手。嚯，这下热闹了，贼有四五十个，庙上的和尚有三四十个，这下打了交手仗的，有一部分人把火扑灭了，乒乒大当噼啪，真是盆朝天碗朝地，砸了个稀里哗啦。这在这时候，宗云得着回信了，宗云就听到四面八方来支援的和尚们到了，钟会寺的、香严寺的、祖月寺的、大安寺的都到了，远处有杂乱的脚步声音，还有说话的声音，这下有了底气了，顿时宗脸往下一沉，孽障，贫僧好心地超度你，你忠言逆耳就是不听，你是想作死啊，今天必须遭到惩罚。
哎呀呀呀，你还横起来了，我先给你开刀。
说着话抡起大刀直接奔宗云。正在这时候庙门开了，从外头冲进来一二百号，各拿棍棒，杀呀冲啊。木鱼石起了关键的作用，都得着通知了，所以先后赶到了。这镇山虎回头一看，人家人多自己人少，另外一个他们犯法呀，这要叫官府把他们抓去，个个都得砍头，这还了得了。说了一声不好，这一趟算白来了，
不仅扯呼，
这是贼话，逃走。这帮贼也是见硬的就软了，哗的一声撤出去了，也有六七个受伤的，鲜血淋漓，冲到山下，上着马蹄一溜烟不见面了。打那之后这贼头啊就没来过，怎么死的，死到哪儿了，谁也不清楚，也没人去研究他。咱说这个木鱼石，宗云一问，大伙说了木鱼石报警，我们这才赶到，大伙心里感到非常欣慰呀，这是老天赐给的神石。那位说了，这木鱼石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这里头有个美丽的传说，到了下文书咱再详细交代。大伙庆幸没受到损失，大伙回去了，这场劫难就算过去了。打那以后风息浪静，过得很太平，香火依然十分旺盛。说到这儿，咱要补充几句，千山是佛教圣地，什么时候佛教呢？南北朝，那时候传到辽东，到了千山，开始有了佛教。历经这些朝代的发展，应该说都有所帮助，但是不大。真正促使千山发起来的，就是清王朝。清王朝跟千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提到清王朝，咱还得从头讲清太祖努尔哈赤，您这个名不陌生吧？电影、电视剧、书籍太多太多了。努尔哈赤是最有名的英雄好汉呢。为什么起这么个名呢？他们女真人呢，有个忌讳，说这个孩子从小起这个名重要，得健康，得向上。得皮糙肉厚，得经折磨，就这孩子长大才有出息。要用满语一翻译，努尔哈赤的意思叫野猪皮，您听听没，野猪皮啊，那野猪 那是一种大型的动物，非常凶猛。天热的时候，它身子发痒，就在松树上蹭，蹭了满身的松树油子，在沙滩上一打滚，日久年深，那身上都有铁甲护身，真是刀砍不动，枪扎不动，什么野兽能斗得了他？那么老人给他起这个名字，就是希望自个儿的儿子像野猪皮那么坚强，就那么结实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再说努尔哈赤，他不是白丁出身，他父亲叫塔克士，他祖父叫觉昌安，都是当官的出身。明朝那时候女真族兴起了，到处闹事儿。明朝的皇帝感觉这些人都是野蛮人，远离中原，怀柔并用吧，给他们点官，给他们点好处，他们不闹事就行，也因此把东北封成建州卫。建州人就是觉昌安和塔克士他们爷俩。努尔哈赤呢，他父亲就是塔克士，塔克士有五位夫人，他们呢都是重男轻女，娶的媳妇是越多越好。塔克士原配夫人生下的努尔哈赤、舒尔哈齐、雅尔哈齐生了仨大小子。那应该说努尔哈赤小的时候也享福了，当官的家庭吃喝不愁，有人服侍着，十岁之前过得很好，结果到十岁之后了，命运不济，生身的母亲死了，父亲塔克士又给努尔哈赤找了个续娘，这续娘不怎么地，是个尖嘴耗子，过门之后说什么也看不惯这努尔哈赤和舒尔哈齐哥俩，就觉着这俩孩子别扭，在眼前晃来晃去的，一天吃现成的喝现成，说他一句嘴不狼藉还不听话，因此没短了在塔克士面前说坏话。过去有那么句话，有后娘就有后爹，爹再亲热听后娘的话。再说塔克士那会儿待不住啊，出来上山打猎，俗人吃饭，另外还要保卫他们的地盘，经常跟外族发生冲突，那东北相当混乱，今儿个打这个，明儿个打那个，经常处争状态，很少在家，偶尔回来之后就喝酒，睡两天就走，所以说他这妻子就进产，你看你不在家，你这俩儿子我太不省心了，我管不了，干脆你要儿子得了，我离婚，哎，就这意思啊，你休了吧。他这么一闹他，叫塔克士怎么办？只有责怪儿子，妻子那是成年，那小孩才不对呢，非打即骂，打一顿鞭子不解恨，就跪着去罚跪，动不动一天不给饭吃，有时候他一着急忙了两三天不给饭吃，那孩子受的那个罪就甭提了，浑身上下伤痕累累。那一年努尔哈赤15岁，他兄弟13岁，也半成年人了，实在在家过不了了，就他娘给受的这个气无法忍受，最后努尔哈赤跟兄弟商量，兄弟，咱哥俩在这待不了了，咱也没爹了，谁还护着咱，你跟我走吧，我到外头保证你吃喝，咱哥俩相依为命，咱离开这个家伙，我愿意你走到哪儿我都跟着。舒尔哈齐跟着努尔哈赤离家出走，上哪儿去了？出了寨子就是大山， 那是原始森林呐、啊，那里边什么都有，狼虫虎豹，各种动物，各种野兽，飞禽应有尽有，非常危险。另外还有打猎的人，就靠着打猎谋生。努尔哈赤从15岁开始就在这磨练，历经了多少风雨，遇上了多少危险，怎么逢凶化的吉，怎么在死人堆里都滚出来的，那经过数百次，后来锻炼成人，到了16岁，长得跟成人，肩膀也宽，浑身上下全是疙瘩肉，个头也大，双臂一晃一立，他兄弟也长大成人了，这哥俩混得正经不错，跟那些猎人都处成好朋友了，磕头拜把子，互相关照，互通有无。努尔哈赤冷静下来一想，这不是常策，咱老在山里待着不成了野人了吗？跟外边的人不接触算怎么回事儿？跟兄弟一商量，咱呢还得有个去处。舒尔哈齐就问他，哥，咱投奔谁呀？家回不去了，咱不能找咱爹，有后娘在，咱是不能回去。我的意思，找咱外祖父去，外祖父能把咱收留了，那也好，我跟着你。就这样，哥俩离开大山，到另外一个石城寨去找他外祖父，姓王，叫王镐。外祖父王镐啊，也不是简单的人物，也是一寨的头人，管着好几千人呢、啊。每天也是出兵建帐，在死人堆里头谋生存呢、啊，真不容易啊！万水千山没挡住他们哥俩，这天终于找到石城寨，见着了外祖父，哥俩跪下就磕头，参拜外祖父。哎呀，王镐讲的是他俩，你是努尔哈赤、舒尔哈齐吗？这么老远到这儿找我何干？努尔哈赤哭了，外祖父啊，要说的话太多了，您呢，听我慢慢的道来。
听众朋友，评书《千山传奇》今天为您播送到这儿，欢迎明天继续收听。